良好的沟通乃是我们美好人际关系或者是夫妻恩爱很重要的钥匙，但是呢，沟通却是非常复杂也是很难精通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时候你以为你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对方还是听得不明白，甚至有时候你留下字条，对方也可能会会错意，误会你的意思。有一天，胡太太就跟她几个朋友来分享她刚刚过世不久的丈夫的一些事情。她就告诉她的朋友们说，我的丈夫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老婆啊，我已经为自己预备了后事，所以我在我书桌的抽屉里面预备了三个信封。所以不久以后我老公就死了，我真的在他的抽屉里面看到三个信封。第一个信封他在上面写着买棺材用的，里面有$5,000，我就为他买了一个非常好的棺材。第二个信封他在上面写着其他开销用的，我就用里面有4,000块钱，我就用里面4,000块钱来付了所有葬礼所需用的开销。他在第三个信封上写着用来买石头的，里面有3,000块钱。讲完以后，胡太太就拿起他的手给他们朋友们看，你看看这个石头美不美啊，告诉旁边人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过去听了好几个礼拜，在2019年，林牧师给我们分享我们矽谷生命和灵粮堂神给我们的恩膏今年是什么，你知道吗？神今年给我们的恩膏是什么？2019年啊，主题是扩张帐幕，向左向右开展。恩膏是什么呢？扩张的恩膏，还有呢，升等的恩膏。对了，神要我们领受升等的恩膏，还有扩张的恩膏。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耶稣基督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件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经历扩张或者升等的恩膏，或者升等的秘诀，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这个事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7章有记载，后来在马可福音第9章，在路加福音第9章有同时有记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先来看看在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到第8节里面的记载。这里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的白。然后第4节说，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就是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可以搭3座棚，一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然后第6节到第8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我们先来做几个观察，我们先再看一下第2节和第3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过了6天。到底过了6天是讲什么呢？原来在马可福音第8章已经先告诉我们，在6天之前，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记得彼得怎么说吗？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然后之后呢，耶稣第一次只是门徒，他要受祭司长、长老、文士们的苦，而且要被杀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事件呢是非常的关键。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过了6天就带门徒上这个山。第二个观察，我们看见说是带了多少个门徒啊？3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 而且是暗暗的上了哪里？上了一个高山，是离开他们过去所熟悉的环境，加利利一带，而上了一个高山，在那里。第三个观察是我们看见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变了形象，然后说他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所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今天我特地穿我白色的衣服来。他说连地上所漂白的，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样的白。哦，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脸面发光，好像太阳一样。哦，这你可以想象是一个何等何等大的一个荣耀的显现。哦，耶稣把他们带到这个山上去，让他们能够看见如此荣耀的一个显现，而不在山谷，不在他们熟悉的加利利海。所以首先我们要经历神给我们突破，不是突破，扩展或者是升等的恩高，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跟随耶稣登上高山，干嘛要跟随耶稣登上高山？要跟随耶稣登上高山。上主日林牧师在主日信息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停留在目前的现况，我们要往怎么样？往高处行。有一个属灵高原是为我们预备的，有一个属灵高原是为我们预备，神要来提升我们，只要我们经历扩张和升等。因此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上他的高山，不是你自己所选择的山，乃是主所约定带门徒上的高山。我想喜欢登山或者喜欢爬山的人，或者曾经有爬山经验的都知道，登山需要什么？登山需要决心和毅力。告诉旁边说，登山需要决心和毅力。登山真的需要决心和毅力。去年三月份呢， you know, 我的中学同学会呢，他们是非常喜爱爬山，几乎每个礼拜都去爬山，世界有任何的山他们尽量都去爬，除了最高的喜马拉雅山没爬以外，其他方连富士山都爬过。他就约定我说明年，去年三月份要去爬马来西亚最高的山，就所谓的神山，就是在东马沙巴州的Mount Kinabalu。这个山有多高呢？有13435尺高。所以我想说，哇，要爬这么高的山，我要好好的锻炼我自己。所以因此我就买了鞋子，就在我们 Fremont 的最高山峰，就是 Fremont 的 Mission Peak， 我就开始在那里锻炼。 Mission Peak 有多高啊？ Mission Peak 只有2516尺高，所以我就开始要爬这个 Mission Peak 锻炼我自己。我一连爬了4次，每周爬一次，爬了4次。你看看我在山上那个相片，2516尺高。哦，一个连4周爬，每周都爬一次，爬上去的时候，哇，就觉得哇，有这种成就感，终于爬上了 Mission Peak 最高的 Fremont 最高的山。后来知道说，因为教会的事工服事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去爬马来西亚最高的山峰，结果我锻炼了4次以后我就停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耶稣带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所上的山是什么山吗？不是 Mission Peak， 是什么山？是在加利利一带，根据学者的判断，乃是加利利一带最高的山峰，乃是什么山？就是那个 Mount Hermon， 就是什么？黑门山。黑门山可以说是当时在加利利一带离海拔有9232尺高，9232尺高，比我们 Fremont 的 Mission Peak 还高了大概3倍多。你想象到底要爬多久才能够爬上这样的一个高山？根据这个数字的统计，或者是 Google 上面的调查，爬 Mission Peak 呢，这个2516尺，一般上人需要5个小时。但是我为了锻炼我自己，我半爬半跑的，所以我大概上去了一个半小时，下来1个小时，大概2个半小时我就可以爬完这个 Mission Peak。 然后爬了4次以后呢，我大概可以2个小时之内可以上上下下。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要爬这个黑门山呢，9232尺，因为这个属于加利利一带最高的山峰，以此上面山峰呢，每年都有这个雪峰顶，山顶上都有这个雪。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带着3个门徒暗暗的离开其他9个门徒，带他们爬上这个非常高的山，我想至少也要10个小时吧，至少要10个小时。你可以想象整个 路途长途跋涉的爬上这么高的山，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带领门徒爬上这么高的山呢？为什么不在山谷下就告诉他们重要的事情，却偏偏要把他们带到在加利利一带最高的山呢？因为只有在山上才能一瞥耶稣的荣光。阿们。告诉旁边说，在山上才能一瞥耶稣的荣光。在山上才能够一瞥，什么叫一瞥啊？哇，忽然间一看，哇，马上在你眼中就消失了。一瞥耶稣基督的荣光，就在山上耶稣才向他们彰显。你说为什么不在山谷呢？哎，山谷可能人太多，很多的干扰，可能也因为太多的事情会使他们分心，所以耶稣不得不把这三个门徒叫来，暗暗地带领他们上当时加利利最高的山。其实在这个之前，耶稣也曾经应许过他们当中的门徒，就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里面，耶稣曾经也应许他们说，耶稣又对他们说，讲完了以后他要受死受害以后，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怎么样，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换句话说，只有这三个门徒跟耶稣基督登上高山以后，才在高山上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他们当中。他们一瞥耶稣基督的荣光，他们重新认识耶稣。他们过去可能在这个时候已经跟随耶稣基督三年的时间，跟耶稣基督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听耶稣讲道，一起看耶稣行神迹，但是他们只是在加利利一带看见耶稣基督。如今登上高山以后，他们一瞥耶稣基督如此的荣光，哇，你可以想象这对他们的生命是会做何等大的影响吗？不但是耶稣基督在那里显现，这里面告诉我们还有谁跟他们显现，还有摩西跟以利亚。那你说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会同时间向耶稣基督一起向这些门徒显现呢？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做什么啊？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记得吗？在六天前，耶稣还没有带门徒上山之前，他第一次告诉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他必须要受苦受害，他必须要完成天父在地上的救赎，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为何摩西跟以利亚呢？摩西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呢是代表在律法的时代，神透过摩西向他的百姓来说话，也颁布了非常重要的十诫，还有许多的命令。所以摩西他已经离开世界，所以摩西的显现也是在什么荣光当中显现。另外一个是谁？以利亚。以利亚可以说是所有先知里面的代表，先知里面的大先知。哦，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不但传讲神的话，也是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的先知。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乃是跟耶稣基督谈论什么？耶稣将要受害受死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严肃，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谈论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已经是超越了当时门徒在加利利一带三年时间跟耶稣在一起那种的情况，耶稣已经把他们提升到好像在天上看见神的儿子还有摩西跟以利亚那种的荣光。可以说耶稣从这个地上把他们提升到天上，让他们能够一瞥耶稣基督他满有荣光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对彼得、雅各、约翰来说真的是何等大的启示，让他们对耶稣基督重新有所认识，那么重新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那位充满荣光的，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渴望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能有机会一瞥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正在学习像这些门徒一样跟随耶稣，离开群众，跟随耶稣到了耶稣基督所带领他们上的高山，在那里来见 主他自己的荣光。请问你的高山在哪里？我们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上山，好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他充满荣光的一面。什么是你的高山呢？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他们一年一度需要去一些退休会，有些人说可能去参加这短宣，离开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们就是在那里等候，能够来看神他自己荣光的显现。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如何能够经历圣等的恩膏，我们就是要来跟随耶稣上他的山。阿们。然后第二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来听，我们要来专心听耶稣的话。各位朋友，要专心听耶稣的话，要专心听耶稣的话，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这个山上的现场。那么想回到山上的现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彼得、约翰跟雅各看见这个情况以后，其实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比较详细一点，其实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已经在那里怎么睡着了，忽然间醒过来以后，哇，看见耶稣基督衣服洁白，比任何漂白的衣服都还要洁白，然后脸上发光像太阳一样。你想象他们会做什么？我猜想如果是约翰的话，肯定会捏一把彼得，你看看我们还是在做梦吗？他们刚刚睡醒啊，他们肯定是以为自己在做梦，从来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如此充满荣光的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是何等的惊喜，何等的惊讶。你想想看他们会有什么回应呢？当然彼得总是要带头做领袖的，彼得，可爱的彼得，当然看见这一幕的情况以后做什么？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继续的记载，第五节第六节，彼得就对耶稣说，拉比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第六节非常有趣的记载哈，这里说什么呢？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其实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你最好不要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至惧怕嘛。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但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候，你就说话就说错话了。不论是跟你老婆说话也好，跟你老板说话也好，但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彼得这里大嘴巴呢，就马上说，阿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可以搭三座。彼得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希望能够永远停留在这美好的时光，永远停留在这柔美的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他乃是用地上的方法想要来做天上的事情，行不通啊，肯定是行不通。所以彼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呢？就是用地上的方法要来做天上的事情。告诉旁边的人说，不要用地上的方法来做天上的事情。为什么说不要用地上的方法做天上的事情呢？因为在这个六天之前，耶稣非常清楚的第一次指示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祭司长、长老、文士们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知道那时候彼得说什么吗？彼得说，主啊，这件事情万万不可临到你啊。耶稣就说什么？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怎么样？你是在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在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他这里完全是用他自己的情感，再一次想留住耶稣。第一次想留住耶稣，主啊，你不能够上十字架，你不能够受苦啊。主就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吧。嘿，六天之后，他又犯同样的错。我们在山上真好啊，我们可以搭三座棚，永远住在这里，永远不要下山哦，不要受苦，不要受害，永远住在山上，可不是好了吗？感谢赞美主，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不让彼得再继续说一些他自己不知道要说的什么话。所以呢，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另外一个记载，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这里说，说话之间，可能彼得后面还有其他的话要说，说话之间呢，忽然间有一朵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哇，你可以想象这一幕，肯定是彼得、约翰跟雅各忽然间愣住了，然后从云彩里面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 要听他。换句话说，天父如果是不客气的，告诉彼得说，你住口吧， shut up， 但你不知道在讲什么话的时候，你不要讲话， OK，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请问你知道耶稣基督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天父第一次向耶稣说这样的话吗？就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像鸽子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圣灵说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是谁听见了？只有施洗的约翰可能跟耶稣听见这句话。现在呢，这句话重新好像重复，再一次天开了，云彩在他们当中向彼得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天父很清楚告诉我们，要经历被提升升等的秘诀在于什么？要听他的。告诉旁边说，你要听他的。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哦，不是听我们自己的，彼得就是听他自己的嘛。在这里真好啊，我们不能够听我们自己的，因为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们也不要随便听别人的，因为别人的智慧也是有限，更不要听魔鬼撒旦的，魔鬼撒旦说的都是谎言。这里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一点是命令彼得说，住口，你不要再讲了。彼得想要再一次拦阻耶稣基督下到山以后上耶路撒冷被害受死，他想阻止天父的工作。天父说，不不不不，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他早就告诉你了，他要被害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要听他的，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来做，乃是按照天父的意思来做。彼得有没有听进去啊？彼得真的是非常可爱，我们非常喜欢彼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的就乱说话，说起 话来大多数都是错的话。他也没听进去，天父在山上非常清楚告诉他，这是个属灵的一个启示，天开了，云彩降下来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没想到过了不久以后，彼得怎么样？彼得完全又忘记了这件事情。你看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当耶稣就是被卖之前，马上就发生这个事情，被卖之前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你先，你要怎么样？三次不认我。彼得如果还记得刚刚不久在山上天父跟他说，这是我爱子，你要听他，就好好听了嘛。他有没有听啊？没听进去嘛。怎么知道没听进去呢？看看三十一节就知道了。他说什么啊？彼得却极力地说， No，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也是这样说，主耶稣明明就跟你说了，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还说就算是我跟你同死的话，我也不能够不认你。我们试想想，如果彼得真的是听见了天上天父跟他说话，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彼得应该说，是啊主啊，请你帮助我，主我需要帮助，请你帮助我，好让我在众人面前不会不认你。那我们知道整个结果就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彼得就是没听进去。我们要经历神提升我们的恩膏，要经历升等的恩膏，我们真是要学习来聆听耶稣基督的话，听从耶稣基督的话。当你在读圣经在祷告的时候，当你在敬拜赞美在聚会的时候，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主啊，你要向我说话，让我能够听你的话。为什么要听主的话呢？非常清楚嘛，因为主是爱我们的，他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有一个胜利的策略要给我们，而且他的道路永远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永远是高过你的意念。听主的话肯定没错的，阿们。告诉旁边说，听主的话肯定没错。这是在天上天父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他已经把你提升到最高的山峰，向你荣光中显现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听他的话。这是第二升等的秘诀。第三个升等秘诀是什么呢？升等的秘诀就是只见耶稣。告诉旁边说，升等的秘诀就是只见耶稣。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只见耶稣，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八节，这里说门徒忽然间周围一看，当云彩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以后呢，忽然间周围一看，只见怎么样？耶稣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哪里？明明是看见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同时出现在这个山上，而且在荣耀中出现。现在讲完了这是我的爱子以后呢，其他两个人就不见了。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哎，你不要只看见摩西跟以利亚，我要你看见的只有谁啊？耶稣啊。你要搭三个帐篷，耶稣基督怎么能够跟摩西跟以利亚相提并论同坐席呢？耶稣是我的儿子啊，我所喜悦的。所以这里很清楚，他让门徒们看见不要见一人，只要见耶稣，只要见耶稣。摩西以利亚虽然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啊。天父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当当的注目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熟的过程，最成熟的阶段，我们可以说到一种地步，你在你的生命成熟的，就是当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我再说一遍，生命的成熟是当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这是天父要这三个门徒，耶稣基督最得意的弟子所要领悟的一个很宝贵的真理。虽然这些人都很重要，虽然这些人都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主要他们把重点只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们的问题常常是不见耶稣只见许多人，因此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常常是看人的脸面。有人在的时候我们做得特别用功，没人在的时候我们就是马马虎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常常也是如此，常常为了讨好人，我们做一些事情并不是真正的从我们心中里面为主来做。当我们看人的情面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非常的灰心失望，因为人常常对我们有诸般的怎么样挑剔跟批评啊。那你当然只看见主的身上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是怎么样？是给我们鼓励，是给我们帮助。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信心名人榜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信心的伟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成为信心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所做的，他们做什么呢？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哦，这些信心的伟人过去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甚至许许多多的逼迫，但是他们不灰心，他们不退后，不退缩。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懂得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把眼目当当盯在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耶稣本身就是如此啊，他的眼目当当盯在天父的旨意身上，因此他可以忍受十字架的羞辱，他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可以完成父所交托给他救赎我们世人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如何把我们的眼目仰望在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当你把那个眼目看你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怎么样？感觉到非常的灰心。当你把你的眼目放在旁边这些观望我们，或者是旁边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群的时候呢，他们会使我们失望。唯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哇，这就是我们被升等被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那你说我们如何才能够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呢？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只能够学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呢？从三方面。首先第一，我们要学习如何在敬拜赞美当中，在旁边告诉他们，在敬拜赞美当中，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论是你在个人的敬拜赞美，或者主日或者参加小组的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的时间圈永远不是在等人来聚会，不是等那些迟到的人。敬拜赞美最主要的中心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敬拜乃是要 来把众人一起带到神的宝座面前，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此不论是你在个人敬拜或者教会里面的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提醒你自己，我是来到敬拜。不管你懂不懂得唱这个诗歌，不管这个诗歌你熟不熟悉，你喜不喜欢，你要知道敬拜的中心人物不是台上的人，乃是那位在天上父神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教会有许多第一次来我们当中呢，一进到我们教会里面听到敬拜赞美的声音的时候，眼泪就不能自主地流下来。这个不是痛苦难过的流泪，乃是被神同在触摸的喜乐的眼泪。我们曾经是否也有同样的经历呢？曾几何时我们不在敬拜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神的触摸了，我们忘记了敬拜赞美的中心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每次来到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要说主啊，在祷告，主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真正能够遇见你。哦，让我在敬拜赞美当中能够看见主你荣耀的同在彰显在我们当中，看见主你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坐为王，坐在我生命的宝座，我的家庭婚姻我的工作宝座上的那位主。敬拜赞美的中心就是来见耶稣嘛。然后第二，在读经祷告的事上，看旁边在读经祷告的事上，为什么要读经祷告？读经就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的背后是帮助我们更多怎么样认识神嘛，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爱子，神完全的救赎如何透过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为我们成就。因此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心中里面不但只是寻求更多圣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话里面能够看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你在这个话里面要对我说什么话，你的心意是什么，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工作，我的服侍，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要在你的话语当中我要看见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祷告我们需要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宝座面前，但是祷告更重要的是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当你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知道他说什么，你就顺从他的话，顺从他给你的应许来祷告。所以你的祷告应该是，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工作，成就在我的服事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在读经祷告的生活上，我们学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当的来寻求主。我相信这一定会改变你读经的态度，这一定会改变你祷告的态度，不再是你想得到什么，乃是知道说主要给你什么，主要你做什么。然后最后是在生活服事上，看旁边在生活服事上，生活服事上也是如此。我们怎样能够在生活服事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呢？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来荣耀神来做嘛。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来高举耶稣基督来荣耀他。在你的生活也好，在你的服事，在你的工作也好，你要操练你自己，学习聆听耶稣基督的话，学习来顺从他的话，告诉主说，我在我的工作上我要来经历你，主你是我工作的最大的老板，你是我服侍的最大最大的主，因此我要来寻求主你的喜悦，我要来聆听耶稣基督的话，让我能够在我的生活服侍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我们教会今年一月份的牧者联祷会里面，林牧师请了一个讲员，她的 Yvette 博士，这个姐妹她真的是一位已经，我觉得她已经是被神升等，已经经历了提升的恩高的这位姐妹。她开始了一个机构叫这个成功之路 Ropes of Success， 她主要的工作乃是向中东许多难民营里面这些难民来服侍，非常非常困难的工作。她自己家住在洛杉矶，但是她每年七次要到这个中东去服侍在战火当中的这些难民。她就讲说大概去年左右他就领受了神给他一段话，神告诉他说，你要到叙利亚去，你要找到一位寡妇，她有一个女儿， 然后呢给他美金$100。他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很有趣，神要他到叙利亚难民当中找一个寡妇，然后是有一个女儿，要把100块钱美金给他。不久以后他又收到另外一个电话，从 Florida 来的，也告诉他说神要他去叙利亚，要找一个寡妇和一个有女儿的一个寡妇。然后呢更不久以后他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是从圣地亚哥来的，他说我神感动我，要我给你3000块钱交给在叙利亚的一个寡妇，她有一个女儿。他就听从了神透过这几方面给他的话语，就去到叙利亚，带了3100块钱。到了叙利亚去以后，他到难民营里面一个教会，就问教会的牧师，神要我来，要我找一个寡妇和他并有个女儿。那牧师说，在他难民营里面都是寡妇啊，有女儿的也很多啊，到底是哪一个呢？啊，他说那可能不是他们呢。结果他过了几天以后，到另外一个小乡村里面去，然后就告诉那里一个负责的一个童工，我要找一个寡妇，她有一个女儿，神叫我来找她。他说，哦，我知道有一个寡妇，就是你形容的这一个。结果他就安排这个寡妇和她女儿来见她。这个以弗博士一见到她，心中里面感动，就说就是她。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寡妇本来是在一个非常富裕安康的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因为这个中东这个战争，因为这个ISIS的缘故，她家破人亡，丈夫也被杀死，所以剩下她跟她的女儿。因为她是在非常富裕的这个家庭生活，因此她没有一技之长。但是一位博士看到她一身打扮得很漂亮，也懂得化妆，就跟她说，哎，我觉得你应该尝试一下开一个美容院。然后这个姐妹，这个寡妇马上跟她说，哎，其实我心中里面有同样的想法，要开一个美容院，好让我们自己可以生活，可以自养自足。结果他们就出去他们附近的乡村，就找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店铺。结果他们经过一番的装修，跟这个东主谈完以后，装修加上第一个月的月租，你知道有多少钱吗？3100块钱，刚刚好3100块钱。哦，神就让他看见，哇，我们的神是如此眷顾孤儿寡妇的主，我们的主就是如何能够向我们说话，那我们顺从他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是到叙利亚去，就是要找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听从了主的话。我们看见他的信心被提升了，这位寡妇的信心也被提升了，看见神是如何爱眷顾他们一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把升等提升的恩膏赐给了我们，我们要真的下定决心跟随耶稣登上高山，好让我们能够一瞥耶稣基督的荣光，好让我们能够懂得学习聆听耶稣基督的话，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聆听耶稣基督的话。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操练，要提醒自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相信你我必定也要在2019年里面更多经历神为你提升给你升等的恩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愿你提升我们，愿你将你的荣光彰显于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升等提升的恩膏。我们愿你真的是亲眼能够看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但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跟随你登上高山，愿你下定决心，愿你付代价，常常来到你面前说，主啊，要看见主你的荣光，便要学习聆听主你的话，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心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提升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亲眼见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那么在这首诗歌的时候，一面来思想这边的歌词，求神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主的声音。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
成为我们的祷告，说主啊，我要亲眼见你，不再是风闻有你，我要亲耳听见你向我说话的声音。这是我们提升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亲眼见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亲耳听见主你的声音，让我能够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你自己。好吧，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把这样的一个渴慕带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渴慕每天都能够亲眼遇见你，让我的生命再一次再一次只见一人， 不见你人只见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哦，哈利路亚，主，我就在你面前再次把我们这里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能够亲眼遇见你，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不再风闻有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主你的声音，让我们听主你的话，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丰盛，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亲眼遇见你，亲耳听见你。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再一次来亲眼见我们的主，
亲眼见你，不是释放温柔你，就照明我心中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能够亲眼见你，不再只是风闻有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敬拜赞美、读经祷告、生活服事里面，让我们能够亲眼见你，让我们能够亲耳听见主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操练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帮助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一个提升的恩典、提升的恩膏赐给我们。好了，我们在我们生命、信心、爱心，我们都要被提升，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让别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告诉旁边人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